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个月啊，我们是聊财务运作力嘛？
没错。
我觉得财务运作力啊，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说是企业的命脉。
真的。
如果你把企业比喻成一个身体的话，
嗯，
我个人觉得呢，财务就有点像心脏。
嗯，
它在给身体的各个部位供血，提供他们足够的能量，让这些其他的部位可以被运作，对吧？
没错。
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的供血失常了，遇到一些状况，你的功能异常，
心脏坏死。
对，心脏坏死是最极端的状态，人就死了嘛。
对。
可是你有一些慢性的心血管疾病，是不是其实对你整个身体的运作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对不对？
没错，你比喻得很深刻。
对啊，那为什么我讲这个比喻呢？由于这个财务的这个状况，它也有可能是像慢性疾病一样的长期的在侵蚀一间公司。就很像是你天天吃垃圾食物，或者是你吃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它就会慢慢的影响嘛。
对
啊，但有的时候你是天天的去运动，天天的去健身，嗯，对你的心脏各方面的功能也是一个就是长期保健的部分。那回到财务面，不讲这个比喻的话，其实也是嘛。你如果财务有做好妥善的长远规划，你当然这个整体的公司运作会运作的慢慢越来越好。可是如果你运作的不是很好，然后呢，每天就是这样亏一点钱，浪费一点钱，东浪费一些，西浪费一些，其实长久下来也会造成你公司有很多财务运作上的困难。
没错。
那这其实都会间接的影响到其他各个部分企业的各个区域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一样会从个人的角度去出发，我今天想要聊的就是所谓的订阅制啊。
嗯，
平常这样东订阅一个东西，西订阅一个东西，
不知不觉钱就这样不见了。
对，那这件事情对于你的财务的影响是什么？那当然还有订阅制的反面，其实就是定期定额嘛，定期定额的投资，
嗯，
它就是另外一种比较正向的部分嘛。因为你可能订阅，比如说你订阅 Netflix 是花钱，那你定期定额的投资比较像是存股然后赚钱投资的概念嘛。这两个都是属于一种可能是比较小额长期的行动，那这些事情到底会对财务造成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啊，那首先先让我来问你，因为你平常有在订阅一些东西对吧？
嗯，
欸，先谈一下好了， 你最近有订阅什么东西？
我最近没有订阅什么东西，我订阅的东西都是长期订阅的。
那你长期订阅了什么？
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工作上会用到 AI， 所以我有订阅，嗯，Gemini， 它还蛮好用的，啊，因为现在的工作蛮需要它的，所以就有订阅这样子。
嗯，
然后我还有订阅 Canva。
嗯嗯
，Canva 就是一个作图的这个线上的 app 这样子。那我订阅它的原因也是因为像我需要管理社群啊，做一些贴文，做一些图片什么的，那素材什么的，然后剪辑，像剪辑可能广播的短音啊这些东西，我都也会用到。
嗯，
所以它比较像是工具面的订阅。
那还不错。
对，那生活层面的订阅，说实在的。严格上来讲，娱乐的只有订阅一个，就是 YouTube Premium， 因为我算是长期使用 YouTube 的用户啊，我也蛮常在通勤的时间会听 YouTube 的内容，让它在背景播放。再加上我是一个很讨厌等待的人，我非常的痛恨看一支影片要先那个等五秒钟略过广告，或者是15秒钟那种不可略过广告，
嗯，
看到一半又有广告插进来。这些东西都是在他 YouTube 还没改成这样之前，我就已经先订阅 YouTube Premium 了，因为我光是那个5秒钟的广告我都觉得好烦。那再加上他有一个就是背景播放的功能，所以我就订阅 YouTube Premium。 其实主要就这样，那再来就是每个月的 电话费啊。
嗯，
那
这
也不能算订阅啦，因为它就是每个，但它的确也是一个每个月小额的持续付款。
对
啊，税啊什么那些东西就 另当别论。但我大致上的订阅目前主要是这样。
那其实听起来没有很多，还好。
的确啊，没有很多啊。
我一直以为更多。
没有你想那么多，就是这些小额的订阅这样。那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没有就换我了。
好，换你。
好，但我没有要问你订阅什么。
嗯，
我只想问你，你自己觉得订阅制的优点是什么？还有缺点是什么？
嗯，先说我是一个订阅很少东西的人。
嗯，
我几乎没什么订阅，因为我就是怕自己忘记，我怕我忘记我有订阅它，然后其实我根本没用，然后我就是每个月都是在付这些钱，所以我基本上能不订阅，没有必要的话我就不会订阅，这是我觉得是缺点吧，因为很容易就会忘记，就是小额小额不痛不痒的，所以你花一点花一点你也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不知不觉累积很多个的话还是会有一点感。那我觉得优点的话就是因为它很小额，你可以就是享受到平常就可以用到这个功能，比方说你刚订阅 YouTube Premium， 然后跟 Canva 或是跟其他工具，你就是每个月花小额，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些工具啊，这些你订阅的东西带来的好处。
嗯，
这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地方。但你刚刚这样讲的话，我还突然想到也算一个订阅制的概念，其实就是健身房。健身房也是每个月可能缴一年，然后每个月这样扣，你就会很容易就忘记，也不会忘记了，但应该比较多是懒。这个钱也是花下来应该也是蛮可观，就是这样子累积。
健身房来说会比较贵啊。
对，
但你有订健身房吗？也没有啊，不是吗？
以前有
哦，
以前就是有付过年费，他好像就是要缴一年还是两年，
绑约的啦。
对，绑约的，然后就那一年内你就都可以去嘛。如果真的换算下来，如果你每天去或是你很常去的话，那其实是真的会省。可是我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后来这样子算下来真的没有划算，因为我会懒惰，我会不想要去运动。
嗯，
然后我一个礼拜可能去个一次，我就觉得我很棒，所以这种的话反而就有点浪费，然后他也不能，应该不能提前解约吧，或是解约要付违约金之类，我忘记了。但我后来就是有一点就放着，我反正没去就没去，那个钱就是浪费掉。
原来如此，其实被你这样一讲，我想到很多就这样被我浪费的，持续在缴的订阅费。
你说。
不过我们这边就不谈了齁。
哦，好。
这个部分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我觉得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你不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订阅制的优缺点正好就是那个对企业来说它是反过来的？
怎么说？
对你来说优点是你可以花小钱就可以享受完整的服务，
对，
或者是某部分的服务，那对企业来说就是它赚小钱，它没办法赚很大量的钱。
哦，对，
对不对？可是对你来说缺点就是你可能会忘记。
嗯嗯嗯。
可是这正是企业他想要的，
希望你忘记。
对，他们就是希望你忘记。
嗯，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推动这样子的服务，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概念。
对对对，
因为你永远都是小额小额的花，
不痛不痒，
不痛不痒，久而久之你就会花很多钱啊。他们又不只有一个客户，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客户。只要把量做起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蛮稳定的现金流入嘛。
嗯，
对不对？所以他不用担心说，比如说今天他做了一笔大生意，赚了一笔钱之后，下一笔在哪里？
嗯，
因为反正你会订阅，
对，
反正你会忘记，你会持续的付款。也许你根本就没在看，你也许比如说你订个什么 Netflix、Disney Plus， 有很多串流嘛，什么 HBO Max、Amazon Prime， 有的没的各种，你讲得出来的。你今天想看一个节目，
嗯，
啊，他就没有在 Netflix， 他就只有在 Disney Plus， 你就得订嘛，
嗯，
你付下去想说，哦，嗯，299还是350，我不确定方案怎么样啊，就可能他大概就是一个几百块的数字，哦，
嗯
，OK 啊，那订了，订了之后好，你现在订两个了，可是你可能会忘记去取消 Netflix 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今天又有一个哦，什么网友热推什么。非常的热门的剧啊，结果它在 HBO Max 才有，
嗯，
你就去订阅， 你就订三个。你现在热衷的在看 HBO Max 提供给你的节目，但是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还是在赚你的钱。
对，
即便你没看，它还是在赚你的钱。除非你是那种非常会精打细算，知道说，或者是说你就是很注意这些花费，所以赶快去把它停掉。
嗯，
那它当然就是赚你一个月的钱这样子。但是很多数的人因为这样子而去花掉很多没看到的钱。
嗯，没错。
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花费的状况套用在企业上面，很可能就是他们某些成本没有做很完善的控管，或者是某一些不必要的费用一直在支付。
对，例如可能他们进个什么货，可能如果是做零售业的，那他们可能进货的成本一开始就偏高，每一个商品的成本都贵那么一点点，这样累积起来就是贵很多点。
对啊，然后而且也许他们那个约一签就是签一年两年的约，
嗯，
那个钱都是持续的在流失中，那就是会因为你感觉你已经比如说签约的时候感觉你好像已经痛完了，所以你就忽视了你持续在付出的部分。
对，
那你持续在付出的时候，可能也许比如说你成本当时签约是这个价，可是它在过程当中波动了，
嗯，
成本下降，但你还是
用那个一开始的价去，
对对对，那你可能会没有感觉，因为可能那个约是已经签了，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无形的损失。嗯，
对，没错。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对企业来说还蛮影响的。
嗯，那企业还有什么东西是这种不知不觉中在浪费的成本？
我觉得这个不知不觉浪费的成本应该会跟下一个问题会一起谈到。
嗯，
但我这边先讲好了，你说到这种不知不觉消耗的成本，很可能就是当你买了一个你其实没那么需要的资源，你做了一笔你 没那么需要的投资的时候，
嗯，
就其实就是浪费啊。
嗯，
对企业来说尤其是这样子啊。
对，
比方说你今天是一个三四个人的公司，
嗯，
可是你公司都还没有开始盈利，你就花了100万导入了国外进口的人资系统软体，
嗯，
它可以符合1000人、2000人的企业使用，然后可以做出缺勤管理，可以做考绩管理，可以看到各种报表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给不同的员工不同的权限，HR 有这个权限，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权限。可是你现在员工就只有三四个人，
一眼就看完
10个人，其实你可能用一个 Google Sheet， 你就可以管理好这些所有的事情了。
对，
你根本不需要花那个钱去做这件事情。
哦，当
然这是一个比较大额的啦，可是可能有一些不是像这样子啊，有些这种服务它可能是订阅制的服务啊，
嗯嗯，
对不对？它可能是比如说什么企业订阅方案，或者是像现在很多公司就喜欢讲 AI 这些东西嘛，
对，
它可能就去订阅比较高级的方案，比如说订阅什么ChatGPT Pro 啊，或者什么 Gemini Pro 啊，什么有的没的啊，什么 Cloud Max 啊，那些就是高级方案，可是其实他公司根本没有用到这个资源，这种金额来说相对小的，因为他可能一个月就是几千块，没有到几百万的那种损失。
嗯嗯嗯。
可是你就觉得说，哦，我企业就应该要买这样子啊，所以我给员工搭配，就是每个人进来你就是可以无上限的用ChatGPT、Gemini 这些工具这样，嗯，每个工具都用。可是你没有仔细的衡量说你的公司的产出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以及你的员工会不会这些东西，
嗯，
你会不会花了钱导入给他，结果他其实你员工在生产的内容上其实用到甚至用到免费版的 AI 就够用
了，嗯，
因为他可能只是回客户的 email， 但是你给他写程式等级的 AI，
嗯，
然后花大钱订阅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对企业来说就是需要谨慎注意的了。
没错，这就是企业的温水煮青蛙的情况。
对啊，但我觉得企业比较多是企业通常比较难会像一般人会有那种娱乐性的花费。
嗯，
可是企业就是需要想清楚你自己现在这个阶段的规模，你有没有自己了解你的定位是什么。
嗯嗯嗯。
啊，这个规模下你需要的你必须有的投资是什么，跟 nice to have 的投资是什么。
对，
那如果这两点你分不清楚的话，你可能就是拿大炮打青蛙，你买了很大的功能，可是你做的事情其实你甚至不需要花到这个钱。
嗯，
对，我觉得这是企业的部分吧。
这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发现这一部分的话，那其实不知不觉中就会浪费掉很多资源。
嗯，
然后其实这些资源在可能公司的发展上有更好的运用，却拿来用在这些不必要的工具啊，或是导入一些不必要的系统，那就会就有点可惜，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朝向他们公司的规划走。
而且尤其我觉得这是小规模的公司更容易遇到的。或者是初创业的人可能更容易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像规模比较大的公司，他当然很清楚，他们一定会有比较专业的团队去做这种成本的考量，财务的规划等等的。可是也许你初创业，然后你对你创业的，你比如说你是做电商好了，那你就今天看到一个 FB 贴文说我是艺人工作者，我用什么什么 N8N 加 ChatGPT 加 Gemini 加什么什么串的是一个艺人工作友，我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然后我可以自动回复上百笔订单什么有的没的。
嗯，
可是你今天你这个电商可能也许你一个月卖两张单，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应该是花钱在广告上去砸，去尽量的把你的销售量冲上来嘛，
嗯，
去增加你的品牌的知名度。可是你觉得说，哦，好像感觉这个 AI 好像蛮好用的，我应该需要哦，到时候忙起来的时候，我应该需要，我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应该需要很聪明的客服哦，所以你又去可能又去买了什么自动化的方案啊，然后又去买了一些高阶的 AI 方案啊，然后串串串，哦，你还花很多时间在研究那个 AI 工作流要怎么串啊，什么 AI agent 怎么设计啊，然后自动回复 email 啊，什么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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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设计好，然后你发现你一个月进来的 email 可能三封，
嗯，
你甚至不需要这个工作流，你就是自己回就可以了，
自己回
这个阶段你自己回就可以了。那你当然，你如果很有技术力，你可以免费的搞定这些事情，那 fine 啊。可是如果当你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这笔投资到底划不划算，以及它到底适不适用于你当下的情况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一些问题啊。
没错，
对，那我觉得这种通常都是刚开始比较没有经验，或者是还没有那么清晰规划的团队，可能很容易遇到的。
嗯，太棒了，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非常的深入。那其实我们在讲财务嘛，讲的比较多都是在怎么样省钱，或是怎么样省下这些资源，让这些资源不要浪费。那接下来就是要谈说，那我们要怎么赚更多，或是怎么开源。
好啊，这个主题其实蛮大的。
嗯，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到今天一开始讲的订阅制的反面，定期定额这件事情，
嗯，
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开源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回归到我们一样嘛，就是先从个人出发。其实我自己觉得像定期定额这种东西的优缺点，它的优点就有点像是订阅制的缺点。订阅制是无痛，
嗯，
所以你会一直付。定期定额也是因为无痛，所以你会一直存。所以你只要存到对的，不管你投资的项目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建议，不给任何的投资建议。只是我的意思是，定期定额的这个投资概念发明出来的目的，就是因为要让你不知不觉间你可以省下很多钱，然后用这些钱去投资，去赚更多的钱嘛。
对，
这是他用的概念嘛，一样让你用一个相较来说比较无痛的金额去做一个投资这样子。
嗯，
但我觉得缺点就
要投对。
对，就像你说的，缺点就是投对嘛。你如果你定期定额，但是你真的是超不会投资，你就这个买一个那个买一个，其实你最后可能也是都亏掉啊。
嗯，
它变得跟订阅制一样，你就是无形之中浪费掉这些钱嘛。所以其实说到投资，就我们又一样又回到企业的角度，你在做投资的时候，你一定得要先非常的了解你在投资的东西是什么嘛，
嗯，
到底能不能够帮助你嘛，所以你今天这个钱花下去才花得值得嘛。这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企业在花一些钱去做事情的时候，
嗯，
他们的角度一定都是投资嘛，对吧？你站在企业来讲的话，其实你说给员工福利是不是一种投资？其实也是一种投资啊，他投资在你能够取得员工的向心力嘛。
嗯，
对，所以企业的花费其实大部分真的都是投资的角度。
对，
那定 定期定额其实就是一个小额企业，如果你企业有小额的资金去做小额的设备上的投资啊，人事上的投资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投资，这部分优点当然就是你有一个妥善的规划的话，你的企业就可以这样子缓慢缓慢的持续扩展，
嗯，
对吧？
没错。
其实缺点就是你的眼光够不够好啊？
对，要考虑清楚。
所以我觉得终归来说啦，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企业也好，你要做任何的花费之前，你真的都是需要做好好好的控管，特别是对企业，因为你经营企业的怎么讲呢，经营企业你就是要赚钱嘛，
对，
你的目的可能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产品，带给你家人很好的生活，带给你周围的人很好生活，你的目的可能很，你的目标可能很远大，可是你要经营企业，你要生存下去，你一定得赚钱嘛。
对，
那你要赚钱的话，你就必须要更聪明的去想你的钱该怎么花，才可以让你花出去的钱可以赚钱，你就让你的钱在帮你赚钱，那你当然就要管了。
嗯，
你如果不好好管，不好好的聪明的挑选，盲目的投资不对的事情，或者是很不谨慎的去做出一些没有节省的花费，导致你的成本什么的没有控管好的话，那它就是浪费钱了。
没错。
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这些东西都规划得很好，那就是好好的投资。
嗯，
对吧？那这个企业就会持续的成长。个人也一样嘛，你就是你好好的投资，你就是会越来越有钱嘛，你生活会过得越来越好。但要能够做好管理，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你真的要先认清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定位，
嗯，
你是谁，你的企业是什么样的，
对，
你做什么的，你的服务是什么，你现状是什么，你才分得出来你现阶段哪些东西是你必要做的事情，
嗯，
哪些东西是做了不太会有帮助的。当你能够厘清这些重要性的顺序的差别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出比较好的财务规划了。那再来就是对于某个领域你有没有够投入啊，能够了解一些可能什么市场的趋势有的没有的那些资讯，你够专业你才会知道说，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我自己的公司成长或我个人成长。
没错。
好啊，我们不知不觉呢就聊了这些东西了。其实也是想要让各位听众知道这个财务运作力就其实真的蛮重要的。
嗯，
当然其他七力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些东西我们常常都会从生活的角度出发然后聊到企业，其实是因为这些东西适用于个人，
嗯，
也适用于企业。所以呢，如果你有好好的做好你的财务规划财务管理的话，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有很好的成长，这样子。
没错。
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的就要播一样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还有 Mr. Box 这五个平台都有。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追踪我们，持续的收听，也可以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等等的。那你有什么想法或什么想聊的主题、好奇的东西呢？你都可以来信到我们各个平台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或者是呢，你是一个企业主，你在经营企业上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状况也好啊，或者是你想要扩展但不知道怎么做的，也都可以来讯询问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经营管理的顾问公司，我们会协助你找到好的方向让你可以去扩展，然后或做好好的管理让你的企业可以成长解决问题等等的，可以从各个找到我们的地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